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许成刚博士多年来任教于美国、英国、韩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问题，成为他的日常功课。许成刚的研究常常得出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发现，例如2017年在中国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中，许成刚写道，中国的劳动力比发达国家还贵，贵得多，工人却没有拿到多少钱。例如在2007年在中国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中，许成刚博士写道，中国的劳动力比发达国家还贵，贵得多，工人却没拿到多少钱，成本是压在企业脑袋上，企业也没拿到，因此是国家拿走了。所以我们看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连续20年超过 GDP 增长率，如今仍然如此，所以政府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导致劳动者和企业承担了巨大的制度成本。这种情况在西方的政治学当中叫做 kleptocracy， 翻译成中文就是窃国政治体制。许成刚博士写出的这些很厉害的话，当时为什么能在中国发表？许成刚博士的回答是：
我先解释一下，就是我刚才你这个念到引用的，就是我当初的这个数据是从哪来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他可以发表，跟我的数据从哪来有关系？这个数据呢，都是国际上相当权威的机构核算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不是我说的，然后这些国际的机构呢都是商业机构，这个商业的机构呢都是中国的商业以及跨国公司都要看的，就是他们的数据都要看的，然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数据什么意思？就是当这个说到就是中国的劳工成本高和低。是怎么核算的，是什么意思？它这个核算方式呢是按照你的那个产品来核算的，就是说比如说造一辆汽车你用了多少人工，你的人工的成本在你的汽车里占多少比例，是这么来的，就是它是每一个都是按相同的产品，比如说同样的汽车，人工成本在中国是多少，同样的汽车，这个人工成本在日本是多少？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贵，但是呢，他们就发现呢，在中国反而人工成本花得更贵，就是比起日本、比起美国来、比起欧盟来更贵。那这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里边其实就有很多，里边就是包括了就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很低，你劳动生产率很低，它不意味着说这个工人三下两下就弄完了，跟日本人一样几下弄完了，然后这个付了他很多钱，不是这样，而是劳动生产力很低，他搞半天搞不定，这个或者还返工什么什么，这是一个部分。还一个部分呢，就是和劳工相关的企业要承担的负担，那就是各种费啊，各种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是你这个劳工自己拿到手的收入，那只是这个劳工成本的一个部分，可能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大部分的成本是压在企业脑袋上的，不是劳工拿到家里的去的钱。所以呢，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我讲的实际上就是整体上来解释，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家庭收入是占家庭收入占 GDP 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那么和它对应的实际上一个镜子里的另一面就是中国的政府的收入占 GDP 的比例世界上最高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内需不足呢，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就是你刚才引用的东西呢，就是我在讨论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我想它能够这个公开的发表呢，我认为啊，是因为我这个是相当的客观和有科学性，我的数据的来源都是国际上的权威的商业组织，而这些商业组织都是他们自己要看的， 但是如果我要把这个内容把它高度简化，变成了一个很政治性的这个表达方式的时候呢，那一定早就进了。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呢，在中国呢也是个动态过程，就是当年的时候呢，比起现在呢，还是要宽松的，现在就越来越紧了。所以越来越紧的情况下呢，就是原来可以表达的，也慢慢就不能表达。
在当今中国，在学校教学环境日渐恶化之际，在中国的新闻出版的禁锢越来越紧之际，现在的年轻人的学习条件比许成刚成年时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如何？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能通过自学成才？许成刚的看法是，
我把顺序倒过来讲可能容易点，就是这个，如果是拿今天的学习条件和文革时候对比，哪个更恶劣？我想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当然文革更恶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文革的时候，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该上学的年轻人没有学上，都在大多数在农村，一些在工厂，还一些在军队。就是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上学的，然后呢，书也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可以读到的书非常非常少。现在呢，虽然情况比起这个几年前越来越不好，但是仍然还是这个可以读到的书还是很多。那个但是呢，如果把今天和那个时候对比呢，中间很可能有一个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很可能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当年呢，这个由于文化革命的原因呢，就是在年轻人里有少数人对这个当时的这个党中央的宣传从深处产生了疑问，对他产生了怀疑，对这个制度产生了怀疑。所以当他深刻的对他的宣传和制度产生怀疑的时候呢，他是自己在寻找答案，在寻找出路，而不是单纯的为了就业，不是单纯的为了读书。那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的探索呢，会走得远。就是如果人这个学习呢，其实里边自动的就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学习是为了什么？就是如果学习就是为了升学，如果升学就是为了找工作，那么这个动力呢，就是相对的比较机械，这个它就很依赖于这个升学对它的要求是什么，找工作的对它的要求是什么，那么这个大多数人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但是呢，如果人想要寻找的东西超过了这个，那么他就走得就远了。所以呢，为什么在文化革命人已经没地方读书了，没可能升学了，没可能靠这个学习还能找到工作，在那个情况下还是有少数的人能够这个学习而且走得很远，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打算用那个去升学，没打算用那个去找工作，他是只是为了或者满足他的好奇心，或者他觉得他有什么志向，他有什么兴趣，是为了这个他就走得远。就是其实呢，就是在这个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或者叫做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产生了就我们这一代人里啊，产生了相当一些有创造性的人，这个表现的特别突出的呢，在科学上要少一点，因为科学更难，更突出的是在艺术上。比如说中国的最好的作曲家几乎都集中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导演，这个各种导演演员，这个艺术上艺术对美术绘画雕塑等等等等，就是产生出作家写诗的、 写小说的，就是一大群人产生在那个时候，那么奇怪和不奇怪都在这儿了，就是说他这个他不是为了升学，不是为了找工作，是为了自个儿的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自己呢，就是这个体会就很深了。所以如果我们讲到今天的年轻人，这个他的学习能不能走得远，那么虽然今天这个学习的条件比起几年前来逐渐的在变得不太好，但是呢，如果人有好奇心，好奇心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是不好奇就已经没可能了。就是如果人有好奇心，有这个探索的欲望，探索任何东西都行，无论探索是什么，这个有探索的欲望，有好奇心，那么在今天呢，其实仍然还是有很好的机会。我这讲一个具体例子，这一个具体例子呢，就是这个两三年以前，有这个政治学的同事啊，在北大清华做了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就是发给这个北大清华的这个学生啊，本科生和研究生，给他们免费的 VPN， 然后呢，就是记录给他免费的 VPN 几十天之后看他们做了什么，然后让他们感到非常吃惊的就是，大多数的北大清华的学生没有使用 VPN 做任何有意思的事儿。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不幸的发现，很不幸，就让他们很吃惊，很不幸，因为给了他 VPN 意味着就是说他从原来这个网络有阻碍变成了他可以跨过那个阻碍去了解他本来不太容易了解的世界，但是他们没兴趣了解，他有了那个工具他也没兴趣，就不是说所有人，而是说多数人。那么这个就是很不幸呢，就是说这多数人很不幸，那少数的人呢可以很有成就，就是说今天的少数的这个有兴趣有好奇心愿意探索的人，那比我们当年文化革命的时候的人要条件好的太多太多了，要容易的太多了，只要你愿意干，你就是有还机会还是很多的，就是怕你自己没有兴趣不愿意干。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许成刚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摘要的第三部分。记录摘要的第三部分文字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标题是专访许成刚博士三，谈严峻的制度和严峻的教育问题。